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三家美国航空公司最终屈服压力，在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标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最后期限之前做出改动。疫苗案影响仍在扩大，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疫苗案、贸易战、党内裂痕，习近平是否面临一场危机？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官方首次举办的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7月24号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主持下在华盛顿开幕。40多个国家的外长、80多个国家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蓬佩奥星期二表示，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务。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将出席这次会议。由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前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在会上表示，这一次部长级会议呢，是要在全球推动宗教自由的开始。布朗贝克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间家庭教会中国福音会的牧师曹三强。曹三强因在缅甸传教，去年3月返回中国境内时被云南边防警察拘捕，一年后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7年。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在北京规定的星期三最后期限之前，在各自网站上修改了对台湾的标注方式。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从其目的地搜索结果中移除了台湾的名字，代之以使用台湾的首都台北的名字。今年4月，中国民航局向数10个国际航空公司发函，要求他们把台湾的称谓改为中国台北，以此来反映出北京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呢是它一部分的看法。数10家航空公司，包括澳洲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加拿大航空公司呢，已经按照要求进行了更改。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像其他航空公司一样，美国航空在落实更改以应对中国的要求。航空旅行是全球业务，我们遵守我们的运营国家的规定。白宫5月份曾对此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做法呢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并说川普政府将抵制中国共产党把政治正确强加给美国公司和公民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总部设在美国跟踪朝鲜行动的38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呢，先在那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呢也被拆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6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做出的承诺。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斯表示审慎乐观，他说这是朝鲜可能开始朝兑现他们的承诺方向迈进的第一个迹象，是令人感到乐观的第一步。中国最近爆发了又一次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假疫苗丑闻，致使当局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呢，7月4号在上海海航大厦外面泼墨习近平画像的女孩董瑶琼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后，人们关注她是个精神病人还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抗议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含有3聚氰胺的这个毒奶粉事件，10年之后爆发了假疫苗事件，这个事件现在看来是愈演愈烈。那么目前这方面有哪些令人关注的重点？
中国社会持续关注这次疫苗事件，民众对于国产疫苗和政府的监管信心呢降至了冰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当局对于疫苗事件的讨论呢却被严加封杀。
嗯，
很多讨论疫苗问题的微信微博账号被封，目前长春公司包括董事长高金芳在内的15个人被刑拘。长春公司的网站领导关怀一栏曾刊登过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张德江等人呢视察和题词的照片，对于长生公司的背景呢，是不是某个高官的白手套，各界猜测颇多。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高金芳呢是身兼数职，还是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的人大代表，他的儿媳妇隋佳琪的炫富照也广为流传。另外呢，河南省周口市女富商杨瑞以涉嫌诈骗被警方抓捕，其背后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也成为当地民众的谈资。他被捕前也是人大代表，不知道是如何选上的。据报道，长春长生生物2017年的年报显示呢，该公司营业成本仅占总成本的20%多，销售费用却高达60%。法院认定长春长生涉嫌行贿，支付回扣的案子就是多达10几起。不过这家公司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最近疫苗事件爆发才引起了公众注意。目前呢，官媒主要是集中报道长春长生。对于另一家涉案的公司，央企下属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报道则相对比较少。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不合格数量要多于长春长生公司。当局对于央企背景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将采取何种措施，现在还不得而知。三聚氰胺毒奶粉维权人士，浙江的蒋亚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我采访了他啊，他的一个孩子因为服用毒奶粉而导致结石，而另一个孩子注射了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结石宝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出现了疫苗宝宝。如果是疫苗有问题呢，蒋亚林说他将坚决维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音。
因为孩子就是去检查发现还有结石了，有些事情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句话，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奶粉的事情谁还理你啊，都过去了，就这么说的。所有人的冷漠，10年之差带了一个疫苗宝宝，有一份白百科，武汉生物的批次我不知道。我家女儿你说我证据不足，我家儿子我有这个，我只要看他的批号是这个批号的话，我指定要，因为我这个证据该足了吧。
那么在北京的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发推文说，他儿子去年注射了长生的疫苗，结果被警方盘话。赵连海表示，再追究啥还是会被寻衅滋事进班房，而那些因此得利的官老爷们依然不会有丝毫惩处。此外，湖南也有民众就黑心疫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广东湛江维权人士卜永柱发现他女儿注射长生的疫苗，打算去北京反映情况，半路就被国保和维稳人员拦截。徐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受人关注的这样一个这个事件，那就是上海打工女董瑶琼泼墨习近平画像。泼墨习近平画像之后呢，她就被警方带走，一度呢失踪。最近被他的母亲证实呢，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湖南老家，当天晚上送进了精神病院。现在有关董瑶琼和家人的情况啊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跟他近距离接触过呢？叶冰。
董瑶琼这个月16号被送进株洲市第三医院的精神科啊，给泼墨女孩董瑶琼送进株洲第三医院，那么已经有10天了。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外人呢是难以接近这家精神病院。那么今天下午，有关注者在医院门口拍到停在那里有多辆汽车，疑似监视附近的人员。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给株洲第三医院的几个部门工作人员，听到董瑶琼的名字就立刻挂断了电话。后来一次拨通后，对方表示你们不要再打电话问这个人了，我们很无辜。他说这几天有很多人来电话找他，再打电话就要报警。昨天呢， 自由亚洲网站粤语部呢登出了一段据信是株洲第三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呢，称董瑶琼是一个政治犯，他这个事件呢是与政治有关啊，而且不能随便与外面的人联系等等，而对于这个董瑶琼的病情呢，这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呢却说不了解。中国公民李化平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董瑶琼在株洲一家酒店吃饭的时候听他弟弟董瑶龙说话。视频的说明文字指出，本月16号晚上董瑶琼就被送进株洲的精神病院，也就是第三医院啊。一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透露，董瑶琼的爸爸董建彪仍在老家的一个不明地点，当局把他藏起来防止他与外界联系。消息人士说，董建彪仍然坚持认为董瑶琼没有精神病，他说女儿泼墨习近平像就是为了底层穷苦百姓发声。董建彪从云南香格里拉维权艺术家华勇的住处被抓回湖南攸县老家之前表示呢，董瑶琼辍学打工前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董建彪日前签署了律师委托书为女儿寻求法律援助。3天前呢，董瑶琼的前夫李凯歌当面对湖南公民行动者表示，没有发现董瑶琼有精神病。与董家有接触的网友贴出董瑶琼几年前在深圳一家商场打工期间的无偿献血证，而深圳上海等地的卫计委明文规定，我们今天查了啊，说精神病患者禁止献血。据知情者透露，在网上直播呼吁营救董瑶琼的艺术家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他二姐家，也是在香格里拉啊，每天有2个人看守。华勇的家人呢被当局禁声，而开车将近30个小时啊，送董建彪投奔华勇的湖南株洲人士陈思明、郭敏等人近日遭到警方的传讯，做了关于送董建彪去云南找华勇的笔录。最近呢，习近平宣传画像在各地悄悄的下架，新时代造势运动明显降温等等，种种迹象显示呢，董瑶琼的案子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精神病患者那样简单。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上海当局1980年代为原北大诱害大学生女大学生啊林昭初次平反的时候，就是以精神病为由，而第二年呢，却又宣布林昭没有精神病。这个时候呢，林昭已经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多年了。
许波，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疫苗案、贸易战、党内裂痕，习近平是否面临一场危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美中贸易战激化中国深层矛盾，习近平面临党内高层出现的反对声浪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伪劣疫苗案把这种不满推向了全社会，习近平构建的中国梦及四个自信呢受到严重挑战。贸易战开打以后，中国体制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纠正浮夸文风、个人崇拜降温，就已经让习近平好大喜功的雄心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目前民怨沸腾的假疫苗案，有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定于一尊的人呢，势必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近平内外交困，现在危机是否已经形成？中共如何动员民众共克时艰，避免坚实克共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彭定鼎。彭先生，你好。好，在美国加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舒先生，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假疫苗案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多次发生，那么这一次呢是格外的触犯众怒，用民怨沸腾来形容呢其实并不过分。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请讲，彭先生。
好的，这个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公众啊，就是尤其是持有一些不满，但是未必公开表达的这样一些人，就是说知识界吧。甚至党内的知识界，因为我已经知道一些很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这样，就是这个走向，就是这个走回文革，这种不满，它实际上这个积累了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那么现在就是实际上大家是在看，大家实际上都是在等待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假疫苗案呢，出的时间正好。事实上啊，我想说一句可能犯众怒的话。这次的假疫苗的这个危害的后果，远远低于2010年的山西假疫苗案。这次的假疫苗仅仅是无效，而2010年的假疫苗的危害比这个严重的多，致使很多儿童伤残。但是2010年的那次被有效的给压制下去了，而这一次一个并不是很严重，严格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我很愤慨啊，我不认为这个假疫苗案是可以饶恕的，但是从后果来说，这次的假疫苗案仅仅是失效，那么只要补种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引起的众怒远远超过2010年，我认为显然存在借题发挥的成分。
显然，那这个彭先生，您认为显然这里有这个借题发挥的成分，那么借题来发挥什么呢？
长期积累的不满，就是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彻彻底底、直接明白、赤裸裸的走向了个人的专制独裁。这点在党内党外引起的这个。实际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弹，但是是被压制住的，就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说，能像我这样实名的公开的表达说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那么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思。因为我有足够的法律素养，我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这样的立场表达，一不违法，二不背德。但是很多人他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能公开的表达，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士。那么这样的不满实际上是在积累的。这一点实际上啊，我对公安人员，我对于公安国保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我，而是潜藏在党内的，在党内你们引起的不满势力，这些人 这些人比我有能量，
嗯，
他们的观点他们更加隐蔽，所以你们不要防着我。国宝应该去注意党内的异议人士，而不应该注意党外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党内的不满人士，关于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我们在接下来的话题当中呢，我们要详细讨论。现在呢，我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加州的这个吴作来先生。有人把假疫苗案呢看作是中共的一场统治危机，归根到底是习近平的危机。您说这样合适吗？这样说啊，合适吗？公平吗？
他既是共产党的危机，也是习近平的危机。这种假疫苗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就一直存在，它的存在的原因并不是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造假，它是一个整个的体系在制造在造假，在保护这种造假机制。所以这一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愤怒不仅仅说收直接伤害了儿童，也不仅仅是说他制造了大面积的这样一个，这个假药这种瘾，大面积的使用，他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太可怕了。连医药这样的东西，连针对儿童的这样一个疫苗都这样的造假，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儿童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一些这个权贵的孩子，啊，像刘强东的孩子。也都打了疫苗，所以这种群情激愤呢是非常真实的。很多的人以为你现在知道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我没关系，我不喊习近平万岁，你红卫兵不会打上门来，就说我没有关系。但是这次假疫苗，他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种专制、这种造假、这种政府的造假的这种包庇纵容。权贵的这种联手每天都在制造这样一种对公众的危害，所以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的这种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而且现在的人都敢言，很多都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沉默或者是我过题上访，这一次会有更多的人来维权，会有更多的人甚至会反抗，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观点。首先红烧腊肉馅，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没有危机，认为习有危机是因为对中国人不了解。问问自己，你希望你的上司是一个强势有能力的人呢，还是希望上司是一个平庸甚至弱势的人呢？我希望我的上司是后者，我会过得很轻松。一位姓赖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祸国殃民，一群无耻的中共领导人还好意思口口声声拿老祖宗来说话，仁义道德尽失，礼义廉耻全无，看你们如何面对你们的老祖宗。一位叫王明明，他说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不如文明社会的猫狗，猫狗在文明社会都有法律保护，由于多年的洗脑教育再加上外界消息的封锁，很多国内的百姓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在如此透明的互联网时代，还有如此多任人随意宰割形同畜类的人民，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哀。其实这个假疫苗案呢，只不过是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不满扩散到全社会，就像刚才彭先生说的那样，是借题发挥。那么实质上呢，是对习近平构建的厉害了我的国啊、中国梦啊，以及四个自信的这个不满。那么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虚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四个自信。就是 baseless， 就是 totally groundless， 就是是毫无根基、毫无依据的，是扯淡，我想说是扯淡。但是这个 timing， 就是这个时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啊，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实在是太不幸了，一下子戳穿了他的画皮。事实上我很吃惊，习近平上台之后会说这样的胡话。就是会说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和四个自信这样的胡话， 他提出自信这一点让我对他失望之极。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及可能的走向。我希望习近平能够走赵紫阳这样的道路，就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开明，就是这个以这个威权的方式结束独裁。但是当他去强调自信，在中国开马克思主义大会，说厉害了我的国，然后我的中国梦要领导全世界，我开始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了。那么也就是幸亏这个，我很高兴贸易战发生了，就是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就是事实上这个贸易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可以说实际上没有贸易战，只有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但这个制裁来的时间是太合适了。恰恰在中国企图冒泡的时候，把这个泡沫全部打碎。我很感谢川普总统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发动了贸易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有人说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深层矛盾，这才让习近平的名声遭遇了一连串的这个挫败。那么刚才彭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首先是习近平的名声就像当年袁世凯一样，只要一很多的人围绕着他来歌颂他，每天给他传递这样一种中国梦，这样一种高大上，这种很多这个成功的信息，歌颂的信息，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就很好，他生活在一个输家的繁荣状态之中，他自己的认知能力又非常有限，这个体制对他的包围是非常严重的。不是说中南海的这种体制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包围，就北京人，就我们当年生活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出现的这种假象都会使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真是好像是已经很强大了。这种假象是每天你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如果你个人离开北京100公里到周边的一看，你会觉得这中国的繁荣是非常的不靠谱的，大量的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地区，用贫困的方式才生存。所以这个习近平的假象是体制造成的，他的名声也是这样。至于中美贸易战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挑战，这个对习近平的影响是有可能是致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说习近平无所谓，全国人民饿死，再饿死几千万，可能都是可以让全世界不知道都有可能的。但是他现在严重的影响了权贵利益集团和美国进行大宗贸易的，每年能够赚，比如说1000万或者1亿、10亿美金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权贵利益集团，是这些高层，这高层的子弟，就是他们这个共同体，就捍卫他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些人。直接伤害了他们，这些高层现在为什么有传言说他们非常的愤怒，甚至要动用一定的力量、一定的机制来弹劾习近平，这都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一些孩子、他们的账户都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这个贸易战真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可能会公布他们的这样一些财富，或者是他们到美国去都很困难。这种撕裂他们无法忍受，这是最终。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友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说在毒疫苗事件发酵之后，国际上一片骂声，而国内却轻描淡写，彭丽媛忙着给非洲儿童大批金元做形象面子工程，却无暇给自己国家的受害儿童写封慰问信，人心淡薄，古今少有。贾诩他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呢，可以用高而无名的老话来表达，不光是习近平，整个中共都没有退路，鱼死网破的时代来了。希望中国 他说毒疫苗事件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负责，那就是让定于一尊来负责吧。现在我们来接电话。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文治武功超汉秦。疫苗案的话是为了牵出那些要去北戴河开会的老头子，这个是给这个习近平清除政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至于贸易战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今天川普已经服软要取消关税了，只要习近平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币贬值去对冲就可以了。
谢谢。
至于这个海航画像，我昨天去看了，还是竖在那里，所以党内分裂也完全是捕风捉影。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什么长生集团啊，那是江泽民提名提词的一个公司啊，别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至于这个贸易战，那什么2000亿的那个清单，看几乎跟中国就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幌子。还有那个，他跟那个叫什么三胖那个问题是一样，主要就是
好的。天津王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天津王先生您别走，我问您一个问题好吗？您对当前的这个中国毒疫苗案您有什么看法？哦，天津王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嗯，
这个习近平啊曾经有个讲话，我是习近平同龄人啊，
嗯，
也是66岁，53年的。他这个讲话呢，他说这个，头上三尺有神灵，是吧？这是那意思。实际上啊，习近平，他知道天意。斯大林一死了，这赫鲁晓夫就要鞭尸；毛泽东一死，把江青给逮起来了。毛泽东成了反革命家属，邓小平呢？1989之后，邓小平已经彻底的完蛋了。我看了看那个徐新先，最近网上传播的徐新先38军军长到高碑店就给逮起来了。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孔先生，请您抓紧时间说，孔先生，嗯。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前2012年、2013年我就说过，邓小平的身边，除了彭丽媛之外都是他的敌人。
嗯，
这是体制造成的。
嗯，
不怪邓小平，邓小平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邓小平就是一个傻子。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刚才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了许多的这个网友评论，我们也给大家接了这个读者啊，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反映出各种观点，什么观点都有。现在我想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他们的观点。首先，北京的彭先生，
我没什么可回答的。我觉得这些回答这些问题是语无伦次啊。
嗯，
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样。我就说，这到了今天，如果还对共产党的反动统治抱有幻想，那得多傻。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体制啊还没有统一口径。
嗯，
比如说要不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画像，那么就有些地方呢就接到通知了，有些地方就没有接到通知，证明这个体制定如一尊呐、啊。这个一尊不发话，所有的这个后续的事情啊就无法进行。而且现在体制内又掀起了另一波的对习近平效忠的这样一个声浪。
嗯，
就是习近平遭入危机了，那么全国人大还有这个中办立即召开会议，要强化对党中央的效忠，也就是对习近平的效忠。所以这个内部的博弈，内部的这样一种拉锯战还在进行，究竟会结果会怎样？这次北戴河的会议，这个夏天有可能是大家见出端倪，会看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嗯，
确实的，是这样。
好的，那么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呢，我们在下面我们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虽然对习近平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呢充斥于全社会，但是据报道，最大的这个威胁呢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刚才彭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 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内部异象连连，可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彭先生，就请您呢，是在北京皇城根的这个天子脚下，您看到这些异象，您有什么感触？
传言纷纷，但是呢没有一个，这就是我在读中共党史和苏共党史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没都是传言。我读美国历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中国古代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明史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传言。当我现在读到这些传言的时候吧，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采信的。
对，
但是呢老实说，我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分的关注宫廷的斗争。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反动专制的统治为什么必然完蛋，因为它的统治成本是递增的，它的统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他要收买他自己的官员集团，他要收买知识分子，他要收买军人，他要收买退伍军人，最后总有一天他收买不起。其实啊，所有的政治上的破产，都是政治上的完蛋，都是经济破产，请大家记住这个观点，我们就有信心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您在海外，您的资讯方面呢可能更有优势，那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啊这种判断呢？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呢？
不同意这种判断，党内高层只会帮助习近平，因为他们是同一条船。这一次呢，这个党内有人老给习近平写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的签名，一个集体的意志，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封信是真实的，使习近平感觉到危机。这封信的最后结尾是相信党，相信共产党有这个纠错机制，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内部解决。因为如果共产党这条大船破了，所有的这些老干部他们整个家属全国集团全部都会破掉，所以这个党内严格来讲是只会在根本问题上是帮助习近平来度过危机，而不会说互相的这个鱼死网破，而且鱼死网破的成本，就像当年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与胡锦涛的这个冲突一样，他们都无法承受，最后还是这个没有兵戎相见。所以最大的这个力量呢，最大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愚蠢，是他自己，他习近平的敌人是歌颂他的人。歌颂他的人给他制造假象。
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没有戈尔巴乔夫了。
是这样。现在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这样一系列的愚蠢，比如说他不主动的与美国进行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是逃避美国，把大量的金钱用于像非洲、像一带一路这样一些毫无经济效益的地方去挥洒，现在面临了非常多的危机，就是这些地区是动荡的地区，这钱根本就无法回来，而且他现在的美元已经挥洒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这种经济困窘、国内这个民怨沸腾，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他的愚蠢造成，不是阮老造成的。阮老遗留的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这是中共的一个，也是中共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权贵利益集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权贵利益集团，中共的这个共同体也不会存在，不可能上面就是一个清廉的皇帝，下面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平等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权贵利益集团，习近平现在又要打击这个权贵利益集团，这些权贵利益集团会掏空共产党。习近平之所以像这个吴晓辉这样一系列的人进行开刀，就是习近平觉得这个党是我的，这个国库是我的，我无法使用这些美元了，那么我就必须要从这些财阀头上开刀，把他们磨起的共产党的党国的利益给他拿回来，这样习近平又会跟这样一个权贵共同体展开战争。 所以他的这个战争呢，是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一系列的战争，跟美国的战争，跟这个权贵共同体的战争，跟腐败的战争，跟这个维权人士的战争。他的这种体制，这种逆淘汰的体制，必然会让一些歌功颂德的人、唱红歌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虚假的一个虚假的共同体。这些人会非常愚蠢，只会歌颂，最后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这些歌功颂德的人，帮助他愚蠢的人，才是习近平和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嗯，
这样如果做下去是好的，他会促使共产党真正的崩溃，是这样。
好的，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傅政辉他说，疫苗案、贸易战、党内分裂，这是三种不同的危机面向。疫苗案是诸多民怨之一，贸易战对大陆经济的影响尚未发酵，这两者如果中共宣传部门操作得当，危机有机会成为转机。怕的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借此反扑，那才是习近平的真正危机。但目前看情况，习近平似乎是稳住了。刘汉他说，伪劣疫苗事件呢，美国、日本都发生过，主要看政府怎么处理，是帮助和鼓励受害民众依法申请赔偿，还是一边打压奸商，一边防止事态扩展。如果依法治国的话，就可以让律师、让检察院和法院依法处理就是了。后续如何防止类似事件是重点。个人以为，药品作为特殊民生商品，还是要回归公营体制才能根治。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在中国的4000年的历史当中呢，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因为犯错而失去位置的，他们下台的原因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政变。皇帝 concept 他说，习的问题是从小受到的经历和教育太贫乏，没有培养出工作能力，也没有培养出大人物的情怀。我们再来接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这个疫苗案和这个贸易战还有党内的裂痕，我觉得应该不是一起，但是我重点是说这个疫苗案的和贸易战的问题。
嗯，
那疫苗案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包括2016年的事发生时，李克强也同样发布话说不要严惩去问责，但是孙先哲他是当时的管这个奶粉啊、这个疫苗啊这些的主要人，他为什么后面他升职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贸易战，其实国内的话，目前来说是应该是大量的缺钱。为什么？现在不光是对什么这些利益集团的一些打压，包括对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你说在房产市场。房产市场就是要能剥削的就剥削，能挖钱的就挖钱，
嗯，
就是要把老百姓所有的这种钱都从银行里面让你贷出来，然后把你的钱掏空，
嗯，
那这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性质。其实中国其实最恶劣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他建立一个体制，就是说我要升官，我要发财，我要升官，我当到一定官的时候我才有权利。他就是利用了这阶段这种金字塔的这种方式，然后贯穿了所有整个中国，包括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攀比，一个比较，然后就会他一旦走到这个高层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说话了，我有权利了。然后，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往上面去攀爬。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谢谢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
好，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还有主持人，就比如像这个中国崩溃论，从那个2000年开始就一次次的听，比如香港回归啊。像以前的茉莉花革命，还最知名的就是这位中国即将崩溃的一个作者叫张家敦。
嗯，
我本以为这个张家敦先生走了以后，美国之音就应该收敛一点了，但是时不时的好像就有中国，就是有一些总是说 中国崩溃论的人在这上，就好像在这个中国崩溃论上都能找到一种预言的兴奋点，是吧？
嗯。
所以我希望两位嘉宾给我回顾一下历届历次的中国崩溃论的结果，为什么他们的预言没有成真？
好的，谢谢上海的阿姨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危机，所以您就联想起中国的崩溃，所以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彭先生，您愿意回答我们这位天津的艾先生的问题吗？
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在过去一些年里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崩溃啊，它有多重含义？我现在明确的说，中国现在饿不死人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是不会崩溃的，而且中国在中低端的加工制造业方面已经是牢牢的确立了它的这个优势，由于它的这个人口基数、人口红利，那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感谢就由于中国的开放，中国加入了世界的劳动分工，那么这个由于资本主义世界这么些年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澳洲这样长足的技术进步，我们中国人民如果是为人家打工，加入这个就是在中低端的市场老实的劳作，生活没有问题，而且只会越来越好，但是不能把这个归功于共产党。
嗯，
所以说我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明显是非法的反动的统治的苟延残喘。那么这一点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开放政策，改革是次要的，开放造成的。加入了贸易体系以后啊，就是中国人民现在不会，没有人吃不饱了，大家现在打开冰箱再说为吃什么发愁了。但是如果就此你认为你成为了世界列强之一，你认为你成了世界超级大国，你要领导美国了，那就太傻了。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它这个崩溃起来，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像韩国、像台湾这样一个城邦国家，那在64的时候、89的时候，共产党就已经被推翻，就已经崩溃了。所以根本原因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它有一个受让的空间，再加上中国人的这种承受能力，然后被这种经济的假象所牵着走，这种统治有点像这个秦朝的这个商尊师的一种统治模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余力，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参与政治，或者是来干预社会。一直都在这种勉强的又充满一点点希望的活着，尽管不能饿死，但是现在的危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可能被兜空气、兜土壤、毒水、毒药，有中国人会大面积的被这些东西给害死，被这是最严峻的一个问题。这现在的危机是另外一个危机了，不是饿死人的危机，是被共产党这样一个有毒的政权制造了一个有毒的时局，被他们给毒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危机又才抬升上来。
好的，
但共产党的这种维稳机制呢，它又是非常邪恶的。
嗯，
它是穷尽一切的力量，它把稳定视为他们的生命，这就麻烦了。你任何维权、任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任何希望真相的人，你都是在走在反罪的路上，他会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这个稳定，然后呢，这种稳定的成本会不断的加大，
嗯，
所以他又必须要养军人、养警察，然后这些现在军人已经出现问题，那么下一步呢，警察呀，或者是体制内的这些老工人啊，都没有这个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又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好的，
就像清末崩溃的时候一样，清末崩溃也就是一系列的危机造成的这样一个，像保路运动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最后延伸了之后变成了，很快就转化成这个武昌起义， 它是一系列东西会慢慢的转换的，所以这个崩溃是要既要有耦合的因素，也有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不能预言它三年之内崩溃，但是中共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像前苏联那样崩溃是肯定的，
好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回应。我们现在再接一些电话，然后我们继续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首先啊，先是上海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上海刘先生，
你好，你好，
嗯，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这样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这一系列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体制导致的，
嗯，
他的党内啊，国内存在着一个就是两个大的问题，从他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解决过。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高压，如果说他高压的话，就会不是越来越凝聚，反而是最终的结果是党翻官反，如果不高压的话，就会越来越松散，党翻是民反，就是党始终是翻的，因为他体制最终他党肯定是要结束的，但是至于是官反还是民反的问题呢，就是他高压还是不高压的问题。对于共产党这套体系呢，我认为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大的趋势就是高压。
好的，
他的政策是会越来越，也就是越高压的这种态势会越来越明显。
好，
这次你看疫苗案能够翻出来，我认为不是民间的力量导致的，我认为就是高压体系下就是这种党翻官反的这个前奏，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他的，
对不起，上海的刘先生，上海刘先生，对不起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嘉宾啊，这个多讲一些，然后我们的听众呢，观众来电话的时候尽量言简意赅啊，抓紧时间啊，给其他人留下一点时间。现在还有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请简单发表您的看法。吉林吴先生，线路断了。那么湖南袁先生，
哎，你好，
你好，
嗯。中国就是个畸形化的社会，一个畸形化的党领导的一个铸造了一个畸形化的社会，畸形化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思想都是盲目的，所以一些事都是这个对都是法以法治民主人权都是很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谢谢您。我们接着我们自己的问题来讨论。现在啊，个人崇拜现在看来是降温了，梁家河大学问呢也不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宣教片也下架了，那么习近平就有可能失势了。那么请问彭先生，事情会如此简单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于这个宫廷内斗啊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传言，就是说这个元老们这个给习近平联名写信，说在肯定他的工作，就肯定他的成绩的同时，要求他退位，要求他这个制止他的这个个人，就是大搞个人崇拜，走毛泽东的道路。但是就是我事实上我认为习近平在他这些年来走毛泽东道路这件事情很愚蠢，他没有毛的根基啊，他没有毛的这个经历，他想去取得毛的地位，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毛那个时候没有婆婆，他现在是有婆婆的，他能够这么做，我认为换了我不敢这么做。
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我们关注中共党内高层的这个裂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没有分裂？如果有，您认为程度有多严重呢？
现在呢，这个习近平基本上把这个党政军呐、完全的控制。你看李克强都变成了一个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角色。你看李克强讲话的，这次这个毒疫苗事件、这个假疫苗事件，李克强讲话的时候，底下都没有什么配合。讲过去以后就跟风一样吹掉。习近平一讲话之后，马上这个警方就开始抓人，因为这个警方。武警还有整个军队效忠的习近平一声令下，那整个这个体制就会行动起来。而习近平如果不讲话，这个体制就会一切都还按照这种方式去运行。 所以这样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他手上去之后，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构成了一个威胁，因为这个权贵家族已经开始被撬动了，那么进一步的延伸就不知道了。
嗯，
你看江泽民视察了这个吉林的相关的疫苗的这个企业，为什么这些中共的领导人会视察一些大型企业呢？知情人，所有的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公关的结果。
嗯，
要花，有时候都要花上亿的资金，要撬动一系列的，要贿赂一系列的这个官员，才能最后抵达习近平的秘书那里，习近平或者是江泽民的秘书那里，获得他们的一个提词，或者获得他们的一个视察的机会，这样他们就等于获得了一个尚方宝剑，他们在地方政府，在所有的地方都会获得一个豁免权。所以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正在处于一种他利益共同体在崩溃之中的同时，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关联性也必然被撼动，也必然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这是传言阮老写信给习近平督促其改变或者是下台这样一封信的一个深刻的背景。
嗯，
这封信而且是真实的存在的，它不是一个传言，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不仅是通过这样一个有关人士了解看到，而且是通过他这个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激烈的反应，因为他又不断的在效忠，而且现在的效忠的范围是非常的有限的，只有我们现在统计的只有三四个机构才先是向习近平效忠，以前像李鸿忠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极端的歌颂习近平的人，讨好习近平的人，现在这一次没有纷纷的站出来，对习近平效忠要坚决支持，因为大家都在看官风，看看这一次北戴河的博弈会是个什么结果，如果跟得太紧，没准是作为一个反党集团最后全部被淘汰掉。所以现在这个确实是处在一个微妙的时机，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他们内部内斗我们就会很乐观，真正
好的，看来
还是共产党不崩溃，根本原因都是国际的原因。
好的，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啊，抓紧时间啊。 This is China， 他说2016年就发现了疫苗问题，总理也做了批示，今年也一样，图片都没有变，但是为什么偏偏今年有这么大的声响，而2016年没有呢？我认为是有人故意放大了这个事件，2018年各种事件频发，明显是党内反对习的势力的行为，外部事件肯定是会对目前高层格局产生影响，不管任何时候都会成为各个势力利用的工具而已。GPH， 国内发生假疫苗这么大的事，习近平还悠哉悠哉的在外面大撒币，可见中共完全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中共也完全不在乎什么民愤，中国人民反抗不了什么，没能力也没空间，在网上随便说句话都会被查水表。张帆他说，习近平反腐树敌太多，严厉的打击腐败使整个中共官僚集团对习近平是敢怒不敢言，危机已经在形成之中，现在各种事件都可能被反习势力利用引爆中共党内的矛盾，进而在党内和民间造成对习近平不利的舆论环境。李瑞敏他说，中国一切一切的问题，深层次的矛盾原点或者说基点，就是制度之伤，制度之毒，之毒之害，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公权力没有受到人民的监督与制约。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彭定鼎、吴作来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贬值、阻击关税、人民币能否完胜贸易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